欢迎收听浩国月报朗读版，以下文章题目是《哲学办不成的事》。写下西方哲学史的罗素，赋予哲学一个难以达成的使命，了解怎样和不确定性一起生活，而不会迟疑不知所措。起舞的人生，直到当代仍然不缺乏追随者的哲学家尼采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他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人生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他来说，人生的虚无只是能够由艺术审美来填充，生命终会陨落，不妨将这个悲剧的人生视作审美对象，艺术长存在跨越时间维度的审美互动中挥发生命之光。以这种人生观衡量，早于尼采一个世纪的歌德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典范之一了。歌德强调，一个想在今生有所作为的人，就应该让来世放在一边，在今世奋发有为，而至于灵魂不老，则是无所事事的贵妇们所思考的事了。他所创作的《浮士德》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以为孜孜不息的精神创作才是永生的保证，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们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够继续支撑我们的精神，大自然亦都有义务给予我们另一种的存在形式。好可惜，他其实不确信，他怕死是出了名的，他从来都不出席朋友的葬礼，包括直立，甚至他都不能够面对他妻子临终的时刻。在《浮士德》里面，他就藉着摩菲斯特的讥讽透露出心底的真实绝望，永恒的造化何保于我们呢？不过是将创造之物再一次投向虚无而已。如果上帝不存在，没人能够对生死保持超然，如果灵魂无从不老，不管是起舞的人生还是审美的人生，都突围不出虚无主义的武器。辜负的人生，中国古人有云，天地者万物之旅舍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生于天地之间，既旅也，既者，故归于尘。既然生命如野地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样此生无论如何辉煌，最终岂不仍然是变成黑白照片里面的角色？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就藉着前赤壁赋质疑，开末三国的时候，曹操破荆州攻江陵，战船首尾相连千里，其次遮蔽整个天空，对江斟酒，把矛咏诗，可谓时代英雄，如今又在哪里呢？于是浮生长恨欢如小，但醉生梦死亦不能让人忘却自己的真实处境，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因而幻想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最终不免是哀吾生之衰愚，擅长江之无穷。真正能够慰藉人心的是超越生死局限，这样只有靠永恒了。苏东坡悟到这一点，而未止步于恨人生之愚寄，反而晋级到喜造物之无私。流水不断奔去，实际并没有消逝，月亮时圆时缺，终究不增不减。且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为江之清风与山涧之明月，以得之而为星，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状也。永恒的人生，小确幸是时尚网络的用语，原出村上春树的《徐不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指那些 将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和满足。例如当你摸下口袋，发现里面居然有钱，电话响起的时候，发现打电话来的正是自己刚刚想念的人，走到公共汽车站，自己要搭那班车又刚刚到了。小确幸的欣喜稍瞬即逝，是需要感恩岁月和珍惜当下的心才能够敏感和捕捉到的。所以村上春树认为，没了这些小确幸的人生就犹如干巴巴的沙漠了。然而面对不可知的岁月，我们毫无疑问的更加需要大确幸，指出生命的正确道路，使脚下的地步宽阔，脚不滑跌，而能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亦都能够安然居住。著名报道家葛培里曾经这样说，环境改变了，问题改变了，但人心最深的需要没有改变，福音亦都从未改变。在中国云南散营盘山区教堂的墙壁上有这样的诗句，滚滚尘寰苦无涯，茫茫世间难为家，我主教民一爱字，人间遍开幸福花。为此历世历代的福音使徒追随基督赴死的脚踪。在中国本土出版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玛礼逊在书上这样写，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同埋从人类眼光中睇嚟最难成功嘅报道区域里边。佢喺纽约转船前往中国嘅时候，有职员对佢讲：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5000多年嚟对于偶像嘅崇拜吗？玛礼逊咁样答：我不能，但上帝能。嗰啲知道为什么而活嘅人，几乎可以承受任何嘅磨难。这句话是出自尼采的，但他自己就错失正途，反而这句说话被数不胜数的基督徒去印证。向印第安人宣扬福音的 David Brainer 如此向生命之主立志，请差遣我到世界地极，差遣我到万方之地的未得之民那里，领我离开世上一切的安逸，甚至差我送死，只要能够服侍你并宣扬你的国度。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所有献身基督者的心声。飞行员 Lay Saint 前往厄瓜多宣教并且殉道，他生前曾经这样说，不认识主的人会问我们为什么浪费生命去做宣教事呢？他们就忘记自己其实都是在浪费生命。当一切灿烂辉煌的时光过去，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能够存留到永恒的价值，能以证实那些曾经浪费的年岁。亲爱的读者朋友，活在当下虽然众口一词，但怎样活在当下的选择却大相径庭。你希望活出怎样的当下呢？约翰福音6章68至69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以上文章题目是《哲学办不成的事》，我是邵凤，感谢你对《浩国月报》朗读版的支持，愿上帝赐福给你。